哲学家说，令人不能自拔的，除了牙齿还有爱情。一见钟情是可能的，真心相爱的不会起冲突，婚后比较容易改变对方。宁可嫁错也比不结婚的好，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你恋爱了吗？你会谈恋爱吗？你准备好谈恋爱了吗？生活无国界，为你解读真爱密码。苏牧师你好。
林允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讲到交友恋爱，最重要的一个观念要搞清楚的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爱啊！我所要娶的是一个真正我所爱的，我所要嫁的也是一个我真正所爱的一个对象。两个人真正彼此相爱，才能够谈婚论嫁嘛，哈！所以在择偶之前，首先要搞清楚的是真爱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昨天呢，苏牧师你和我们提出十个真爱的是非题，哈！昨天已经向听众解释的其中的五题的意义啊。那么今天请你继续的向我们解释另外五题的是非题的意义。
昨天我们讲过说，一见钟情就足够了。这当然都是不对的啊！那分辨真爱跟迷恋并不难，其实是很难。那真心相爱的人不会起冲突，这也是不可能的。结婚之后比较容易去改变对方，那你不要这么去想啊，这是不可能的。男女相爱的时候，即使有问题，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关系，这也是不对的。因为问题如果日积月累，会变得很严重。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第六到第十。第六啊，这个是是非题。到底是对还是错呢？宁可嫁错对象，总比不结婚好。认为呢？
本来以为没结婚压力很大，大家会以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你，结果勉勉强强找了一个不合适的人结婚，才发觉进入另外一个更大的苦难当中，对吗？
找错工作，入错行，你改行就好了。找错老婆，嫁错郎，那你办离婚手续，在美国虽然还不算太难，但是这背后所牵涉到的身心灵的冲击，如果你有孩子的话，那更是复杂。
对对，
亲子关系、姻亲关系、社交关系等等的伤害是无法估计。
对，
所以呢，我们要坚持原则，不轻率结婚。或年纪大了而还没有结婚，总会有压力、有挑战、有疑惑。但是你如果未结婚而结婚，你一定会悔不当初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七，如果两个人热恋，婚前性行为并无所谓，哇，这是很多时下的男女他们的观念。但是这却不是圣经的原则，圣经的价值观、婚姻观，性爱是一男一女在彼此完全袒露、互相信任，而且毫无保留的尾声的时候所做的爱的交合。
诶，孙牧师啊，你讲到这里哈，恐怕有一些年轻人他就会提出他们的看法。他说，反正我们都彼此相爱嘛，也彼此信任啊，反正迟早都要结婚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提早就来享受这人生的快乐？
很多同居过的人，或是有婚前性行为的人，他们惨痛的经验告诉我们，性行为只有在婚姻的承诺里面，才能够提供真实的安全感，享受水乳交融的亲密。即使两个人他们的心深深的相许，婚期可待，还是值得等啊，还是值得等，要不然苦果一箩筐。
所谓苦果，你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吗？
就是包括因为太快有这个性行为，然后呢，你们以后每次见面、每次交往的时候，精神力量都集中到那个地方去，就影响你们身心灵的沟通。另外呢，你奉儿女之命成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你还没有准备好，甚至会影响你婚后的生活，影响你们婚后彼此互相的不信任，甚至呢，会因为一有了性就没有爱而分手。大家以为说，哇，爱到最后我们就有了性行为，虽然是婚前，但是会让我们更彼此相爱，可是太多太多的例子告诉我们反而造成分手。
对，
所以真爱要等待。
我已经决定向自己表白，把今生今世献给真爱，身体不想轻易随意低头，心里不被谎言轻易主宰。
我 已经决定向自己表白，把今生今世献给真爱。身体不想情愿随意低头，心灵不被谎言轻易主宰。没有期待的不是爱，不能忍耐也不叫爱，激情汹涌
是真爱，
我期待用心去爱。
那第八个呢，是非题，就是说彼此相爱的男女必能天长地久，你们认为呢？许多的怨偶他们离婚以后还说呢，我其实还是很爱对方。但这也许是真的，可见呢，夫妻除了相爱委身，婚姻还需要诚心的经营，虚心的学习，还有细心的培育。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婚礼只是一下子，婚姻却是一辈子。
对呀、其实很多人在结婚之前都深深相爱嘛，但是结了婚不久以后就分手了。
对，那分手也不见得就不相爱啊，只是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让他们呢虽然相爱也没有办法处理，没有办法解决啊。夫妻相爱要珍惜，夫妻相处要学习。第九点就是恋爱期以不超过6个月为最好，到底对不对呢？
会太短了一些吗？
太短吗？到底要交往多久才结婚？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因为这牵涉到当事者双方的成熟度、交往的情形跟婚前准备等等的因素。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要提出一个指标、一个标准来让大家做参考，就是呢，男女交往最好要经过春夏秋冬四季才结婚，不是时间上的春夏秋冬哦。这里所说的四季呢，不是指月历上的12个月，而是指感情发展的春夏秋冬。
请苏牧师来解释一下。
对，感情上的春天是浪漫迷人的，感情的夏天是振奋的，生命力充沛的，感情的秋天是低沉愁思感伤的，感情的冬天则是沉寂无聊没有生气的。如果两个人都经过爱的四季还能够相爱相守，表示他们的真爱之花已经成熟盛开，可以进入婚姻了。所以呢，两个恋爱中的人发生冲突没有关系，有这个冷淡期没有关系，有时候不得已稍微分开一下大家冷静一下没有关系，因为恋爱需要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经历。你们在遇到爱情的挫折的时候怎么处理，你们在遇到意见不合的时候怎么处理，你们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处理，不能够完全都全部都解决都处理好，但是呢，至少总是尝到不同的滋味，这样子呢，你们将来的婚姻才能够持久，才能够稳定。
对，你婚前有一些冲突有一些矛盾，就能够学习更多的去彼此了解彼此接纳，也能够学习如何去建立一种良性的沟通的方式嘛。
对对对，
这样的话以后遇到问题的时候才晓得如何以正面的方式去处理它。
对，所以呢，到底要交往多久才结婚呢？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呢，最好经过春夏秋冬的感情发展阶段才结婚。最后一个真爱是非题呢，说青少年比成人更懂得真爱，那这个就要看你对真爱的定义是什么了。如果只论到荷尔蒙的活跃、激情的爆发，那青少年可能比多数成年人更有劲。论到交情，论到友情，比较单纯的青少年也可能比成年人容易进入情况，但是若论到需要用成熟的人格来担当，以付出代价来支撑的婚姻里面的这种爱，那就是非要走过更多成长之路人生历练不可的。所以呢，以上10个问题，那我们都要好好的来思考， 才是正确健康的爱情观。
嗯，那么讲到以上十个问题，我在这里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你提到说这个六个月的交往期是不是已经足够齁？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说结婚之后的这个幸福不幸福跟这个恋爱时间的长短，刚才你有说这个成熟度，彼此两个人的成熟度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跟这个彼此的年龄啊，是不是年纪越轻啊，离婚的可能性就越高呢？班上的统计。
一般上的统计是有这个可能，太早结婚，在你身心都还没有成熟啊，人生路途还没有确定，那你自己很多东西都还在建立架构当中，那你一定会改变的。你自己改变了，你的眼光就不一样了。眼光不一样的时候，你原来以为惊为天人的人，你现在看起来没什么，那就会很容易产生问题。
但是即使你现在二十几岁啊，或者三十几岁很成熟了，你现在很喜欢这个异性，过了十年二十年，可能你的眼光也不一样，对不对？可能你也会有那种移情别恋呢，或者是喜新厌旧的那种的情况也会出现，所以才会造成所谓的中年危机嘛。
对，所以就是两个人要一起成长，要在信仰里面不断的追求长进，然后这个知道说婚姻除了激情之外，除了向对方说你能够给我什么之外，还是一种付出，一种委身，这要越来越成熟的人你才能够越来越深做这样的委身。
啊，
因为婚姻是在上帝面前所立的一个誓约，坚持这一点。
对对对对对。
我最后想跟大家讲真爱到底是什么。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是非题，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这个也不对，那真爱到底是什么呢？真爱是满足，需要双方共享。真爱是艺术，需要学习才能够培养。真爱是生活，需要多面才能够完整。真爱是生命，需要时间才能够成长。真爱是接纳，需要了解才能适应。真爱是恒久，需要忍耐才能得胜。真爱是祝福，需要合法才能自由。
对对。
因为有了你的爱，我的生命充满了色彩。你的关怀随春风飘来，不管明天阳光是否存在。因为有了你的爱，人生不会再无奈。你的关怀会走一脉，我会开心面对未来。让爱动起来，生命可以充满期待。让爱动起来，美丽花为你而开。让爱动起来，黑夜不会再徘徊。让爱动起来，谢谢你真心的爱。让爱充满期待，让爱动起来，美丽花儿为你而开。让爱动起来，黑夜不会再徘徊。让爱动起来，谢谢你真心的爱。让爱动起来，让爱动起来，让爱动起来。 动起来，让爱动起来，谢谢你真心的
希望您在上帝祝福的每一天里面能够过得更加的喜乐，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平安。上帝祝福你。
在交友恋爱约会的过程中啊特别是约会齁啊在约会里头真的有很多陷阱齁是不是
是是是、
啊、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啊那么请你来和我们谈谈。
我们在这里呢讲到约会，当然我们是指一对一的约会啊。那如果听众朋友你平常有在参加教会的侍奉，教会的活动，那么在教会的大团体里面，大家可以很自然的在这样的团体里面啊彼此认识，然后呢你对哪一位姊妹觉得有好感，那你可以观察她到底她在服务别人的时候怎么做，她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处理，开会的时候遇到不同的意见她怎么解决啊。那这一些呢都是很重要的很宝贵的观察的机会。那如果一旦你们进到一对一的约会，那这样的机会反而就比较少了。
对，除了弟兄观察姊妹之外呢，姊妹也同时在观察弟兄。
那当然，那当然，那当然。所以呢，就是说不要太早的进到一对一的约会。
对对对 对, 对，
一对一的约会。那尤其你如果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那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家庭对适婚年龄的定义不太一样，但是如果你觉得你已经是到了适婚年龄的时候呢，那么你的约会我们是建议说你是以婚姻为目标的一种约会，不是说看到女生你就去追，然后你就单独约她出来。如果你不是以婚姻为目标，你不是很认真要找一个婚姻的对象的，那最好停留在团体一起的这样的情况里面，比较容易不会发生情伤，就是感情受到伤害，
对，
或是你伤害到别人，
对，就很轻易的约会恋爱，结果又发觉不合适，又分手，现在就上来上去。那么现在群体里头，能够彼此的认识对方的特质啊、个性啊、价值观各方面，觉得这个人适合成为你将来的终身伴侣，才开始进一步的有两个人的约会，这就安全的多了嘛。
是是是，如果你们真的到了这个阶段，单独的来约会，双方都认定说我们要固定的交往，那我们来寻求看看呢，上帝有没有带领我们走上婚姻的这一条路啊？当然不是说约会你就一定要娶她，一定要嫁她，而是寻求。在约会里面我们要请大家注意十件事情，就是不要去做的。那我先把它整个念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来谈啊。第一个就是迟到早退，第二个就是频打手机，第三个就是穿着不当，第四就是常常看钟表，第五就是动作不雅，第六就是吃相难看，第七就是抱怨批评，第八就是挑起争议，第九花钱不当，第十自我中心 这是约会的实际。
对，
那不晓得听众朋友你听了以后觉得哎呦，这十件我都有哎，
那就听失败了。那只有一次没有两次了，
那可能你要暂停，先好好的自我检讨一下，调整一下，再来开始。那这个约会实际呢，其实并不是说你开始约会了以后你才注意这些事情，这一些其实都是牵涉到你即使不约会你也应该要做这些事情，
一个人应该有的修养。
对，所以你平日就要注意，例如说我们说动作不雅，挖鼻子啊，抠耳朵啊，抓头发啊，咬指甲啊，剔牙缝啊，
对 对, 对，
那你平常的时候常常在做，然后你到了约会的时候紧张你更会做。
对啊，对对 对, 对，
所以这样就很可惜了，就说即使爸爸爸妈没有这样教你，但是呢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成年人之后，我们要为自己负责，所以呢这些外在的东西，一些生活习惯并不是不重要，其实是很重要，因为这些生活习惯代表背后你有没有一个舍己为人的心，有没有一个不自私的态度，有没有一个顾虑到别人的态度，那这些都是圣经里面要我们做的，所以我们就应该要来注意。我来举出几个例子好了，这个迟到早退当然是很不好的一个习惯，约好了你就准时到，那有一些女生觉得说女生至少要迟到15分钟才表示了这个有价值啊，那其实不需要这样，我觉得单纯诚实诚恳，我觉得其实是两性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点，
准时是一种礼貌的。
对对对，你弄了很多花招，很多这一些东西呢对你自己没有好处。
对对 对, 对、啊、
那第二个我们提到说穿着不当，穿着不当尤其对女孩子来讲啊，男孩子也是一样，就是呢你的魅力要在哪里表现出来呢，有人说气质就是名牌。
对对对，
你不一定打扮的，就说你自己要想一想你穿这样你的目的是什么。那有一些女生呢去约会的时候，哎呀穿得非常的暴露，非常的性感，那你穿这样你到底意思是什么，你是要对方仔细的看你露出来的部分吗，还是你要对方把你看成什么样的人呢，
而且也很危险。
对，非常的危险。所以呢你的穿着要端庄要恰当，因为我们约会的时候希望双方有心灵的交流，而不只是集中你的注意力在那些外在的事情上，你吸引人的地方不是靠着这个，而是靠着你的内在，靠着你的气质，靠着你的信仰，靠着你真正的爱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在穿着上还有手机要好好的控制，如果你是真心要跟对方约会要跟对方有深谈的话，你就暂时把手机关掉，除非你在等很重要的电话，你事先告诉他，不要一直呢不断的接手机，不断的接手机。
对，
好，
对对。
如果你还在寻找最完美的伴侣，那让我来告诉你，世界上没有生出来就完全适合对方的绝配。真正的幸福是彼此珍惜的结果。
然后呢你不要常常看表，常常看表好像很不耐烦的样子啊。那有的男生说冤枉啊，其实我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但是呢你常常看表就是会让人家误会。
对 对, 对。
然后动作不雅我们刚刚讲过了，吃相难看要避免，平常就要训练。
桌上的礼仪齁、
啊。对，
要很注重的齁。
对。有一个好办法就是说你请你的朋友监督你。请你的室友弟兄啊，或是姊妹啊，你要好的人监督你，你这个吃相难看或者动作不雅的时候随时提醒你。
对对 对, 对，
随时提醒你、嗯、那有时候被提醒当然不高兴，但是因为是你拜托对方的嘛，对不对、
嗯、
那这样子好好的来改正自己。然后抱怨批评，常常抱怨、嗯、常常批评，这个也看不惯，那个也看不惯，愤世嫉俗，这样子的话呢会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
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抱怨的人，那么对方他是不喜欢抱怨的人，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那么他自然就不喜欢你这样的一种的个性，他就不会喜欢再跟你交往了嘛，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有人说呢，这个坏脾气或者爱抱怨就像感冒，既惹人厌 然后呢对自己又伤。所以呢不要一天到晚批评抱怨，用一个喜乐的心，用一个宽广的心来看待周围的一切。那第八呢就是挑起争议，不要呢哪壶不开提哪壶，约会的时间这么宝贵，然后呢你故意去挑起争议。因为有一些东西个人可以有个人的意见，你可以坚持你的意见，但是你不一定会让对方一定要照着你的意思做不可。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我们的路是窄的，但是心是宽的啊。你有你的原则没有错，你有你的特色，但是呢你可以接纳别人跟你有不同的看法，你的心是宽的，那这样的人其实是最有魅力的人。我记得我恋爱的时候，因为我太太的爸爸妈妈在我们认识的时候都还是刚信主，所以呢他们很不希望女儿嫁传道人，觉得她会受苦，所以很不赞成我们来往。
是是。
那我就觉得很烦恼，所以我每一次跟我太太见面的时候就跟她谈这个话题，谈得大家都很头痛，都愁眉苦脸。后来我们这个介绍人，我们这个长辈就跟我讲说，哎呀文兰啊，你不要这么笨啊，你们恋爱交往的时间，约会的时间这么宝贵，
好好的培养感情吧。
对，好好的培养感情，只要有真的感情，他真的爱你，他妈妈越反对他越要嫁给你。所以你不要一天到晚哪壶不开提哪壶。你们再好好培养感情，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将来婚姻里面要遇到的问题多得不得了，你们有这个美好的感情回忆做基础，很多的困难都可以一起度过。
对对 对, 对, 对、啊、
所以呢这个不要挑起争议。第九就是花钱不当，太吝啬也不行，花钱太夸张也不好，花钱要恰当。第十，不要自我中心啊，这是最大最大的忌讳、
嗯、
不要什么都只想到自己，
对对对，
他可以给我什么，我可以从他得到什么，而要想到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怎么样互相协调，互相扶持，彼此帮助。
无论是哪一方面的人际关系、啊、自我中心是最大的致命伤，最容易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在婚姻的关系里头，更要学习如何的为对方着想，懂得如何以成熟的爱来爱对方。好，谢谢苏牧师今天宝贵的分享，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要请苏牧师继续的和我们谈谈在恋爱的时候有哪一些我们需要留意的事情。
幸福是什么？痛过、哭过、恨过、爱过，总要走过，才能够低下头去好好想我。人生棒球赛我还怕输，有你我就不会有失误。泪水里拥抱你，你远离我心里，就藏在哪里？不曾心痛，就不懂感动。泪水后的彩虹，幸福最浓。人生棒球赛。拥抱你，你远离我心。